今天外面天气比较冷，已经正式进入秋天了。我刚才开车来的时候，哇，我说又一年开始来欣赏这个美丽的秋景的时候，我发现好像在东岸里面，好像康州最美丽。我在来的路上还跟我太太说，这康州这名字听起来就蛮诗意的啊，所以我觉得蛮好的。好，我们今天继续来看这个腓立比书的信息。在我们过去几个礼拜，我们有谈到这腓立比书的信息当中，我们不断提到一件事情，就是神要让我们看见，在我们所面临的环境，或是我们所接触的人啊，或者是我们自己的情绪各方面，在很多我们生活中感觉说是会失去喜乐的这个环境或情况当中，我们的生活仍然可以因着它而蛮有喜乐。那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是我们生活中的另一部分，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怎么样在我们的工作中也可以充满喜乐。好，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主，我们再次来寻求你的恩典。主，当我们面对我们生活当中这许多事情的时候，主，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走着步履蹒跚。主，我们真的是没有力量。主，我们真的缺乏你原本要赐给我们那个一个喜乐的生命。主啊，这时候就求你这些圣灵再次来带领我们，借着保罗所写的这本喜乐的书卷，让我们重新寻回你所赐给我们应该有的喜乐。主啊，就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我想我们大多数的人大部分的生活都是在工作上面，许多也许在已经退休了，但是可能你还有一些其他的工作啊，也可能是家里的工作等等啊。所以如果我们大部分的时间在工作上，那我们在工作当中没有喜乐的话，基本上我们整个的生活可以说是没有喜乐。那也许有些人说了，哎，工作的确很繁重，没有喜乐，但是当我来到教会的时候我可以找到喜乐啊。当我在家里的时候，我跟家人团聚的时候，我跟我的孙子孙女一起的时候，哎，我蛮有喜乐的啊。或者是我出去看到这些美丽的风景，神所创造这些美丽的风景的时候我心里面很喜乐。但是在一个星期里面，我们有四五十个小时，甚至有些人六七十个小时，那段时间里面没有喜乐，不能够有喜乐。那么我们的生活，一整个礼拜生活，我们怎么可以说是一个有喜乐的生活呢？所以如果我们想要过了一个真正有喜乐的生活的话，我们必须要学习说怎么样在我们的工作中，不管是哪一类的工作，我们在怎么样的工作中可以有喜乐。我听到很多朋友告诉我，他说世上其实极少人在工作的时候感觉到喜乐，很多人工作不但不感觉到快乐，反而感觉到什么？哎，你们在工作中感觉到什么？累，压力啊！果然如此，很累吗？有压力，忧愁啊！为什么生活会失去喜乐？有人说，就是因为这工作也。如果没有工作，可能我的心里也快乐一点，因为这工作让我失去了喜乐。那有些人他很喜欢他的工作，他有一个他很喜欢、他很有兴趣的工作。但是这工作中所带来的累，这个压力所带来的忙碌，也常常让我们失去了喜乐。那我们怎么样，神其实给我们的是一个应该有喜乐生活，我们怎么样可以寻回我们应该属于我们的喜乐呢？我相信神很清楚了解我们的情况，神造我们的时候很清楚我们生活在世上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所以神也告诉我，其实告诉我们很多工作上有关的事情。喜乐什么？喜乐不是一个知识，不是一个神学的理论，而是喜乐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喜乐其实是我们自己生活中最后所感受的一个结果。所以这个喜乐是表现在现实的生活当中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圣经里面呢，我们就看见一个，我们看见神用很多不同的人啊，神默示他们啊，借着他们的手写下这本圣经，他们用他们自己的生活来写下这本圣经。神所使用的这些人， 这些人其实跟我们一样，跟我们在座的跟你我都一样，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工作岗位当中，有一些是做君王的，在一国当中是君王，有些是做捕鱼的，有一些是支帐篷的，他们每个人都有工作，他们写下说神如何在他们每一天的现实的生活当中，神怎么样成就在他身上的事情，所以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生活，不是一些属灵的高调一个理论而已，而是一个非常实际的生活，在现实当中我们怎么样可以过得喜乐。那可能我们有一些人生活中的喜乐就是被这每一天的工作一点一点的给消耗尽，但是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我们想我们不要不干了，那为了人为了几斗米折腰五斗米，对不对？为了一个很现实的生活，你不能说我不想干就不干，没有办法，没办法。再者我们的工作环境中，你对你老板的个性，你对你同事的脾气， 你对你自己工作的性质等等，这几个方面好像都不是你可以改变的，好像在我们的工作环境中没有什么事情是 我能够改变的。那你说既然这样的话，我们 那不就每天得带着张苦瓜脸去上班吗？我想当然不是，当然不是。所以这里我们看见，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好消息，圣经告诉我们说，在一个充满压力，在一个许多我们不能改变的一个工作生活当中，我们仍然有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我们仍然可以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在我们工作可以感觉到喜乐。当然有一些人他在工作上他觉得很他 蛮快乐的，他就什么事情都顺着他的意思，这事情都进展得很顺利。但是神也告诉我们，就算像这样的人也可以使他的喜乐更加的满足。也许你已经有一些喜乐了，但是我们可以更加的满足。好，让我们来先来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我们今天看第二章的十九节到三十节，十九节到三十节。如果你有圣经，我还是希望你打开圣经来看啊，打开圣经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九到三十节，我们翻到后，我们一起来读。好，来一起来。我靠主耶稣指望快打发提摩太去见你们，叫我知道你们的事，心里就得着安慰，因为我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但你们知道提摩太的名正，他兴旺福音与我同劳，赛我像儿子带父亲一样，所以我一看出我的事要怎样了结，就盼望立刻打发他去，让我靠着主自信我也必快去。然而我想我必须打发以巴弗提到你们那里去，他是我的弟兄，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是你们所差遣的，也是供给我需用的。他很想念你们众人，并且极其难过，因为你们听见他病了，他实在是病了，几乎要死。然而神连续他，不但连续他，也连续我，免得我忧上加忧，使我使他发去，叫你们再见他就可以喜乐，我也可以少些忧愁。故此你们要在主里欢欢乐乐地接待他，而且尊重这样的人，因他为做基督的功夫几乎要死，不顾性命，要补足你们攻击我的不足之处。好，腓立比书最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喜乐，所以我们可以从初期教会这些信徒的身上，我们学习到说一个生活中有喜乐的生活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生活。首先我想你们 假想一下，如果使徒保罗是你今天的老板，是你工作团队里面的上司，那会是什么情况？如果保罗是你的老板，什么情况？ 会不会他在这办公室门口挂着一个牌子，写着请勿打扰，我现在在写作哥林多前书，即将出版，请勿打扰。然后他就一个人关在这个办公室里面，努力的在那边工作，会不会是这样？我想不会的啊。保罗的确很忙碌，非常多工作，但很多时候保罗在外面面对群众，有时候他圣经告诉我们，有时候他要连续讲到四五个小时，相当忙碌，相当忙碌。在圣经里面我们也看见还有其他的信徒在保罗身边和他一起工作，有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说是保罗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做这些事情，事实上有不少人是和他一起工作的，例如到圣经提到的这个巴拿巴、路加、希拉、提多，还有这个友阿爹、寻都基、吕底亚，还有这个推基古、雅居拉、百基拉，他们这些人当然还有圣经里面没有提到的一些人没有提到一些人，尤其是刚才我讲的这个雅居拉跟百基拉这两个人呢，他们是夫妇这两个他们夫妇，圣经告诉我们说保罗去投靠他们这对支帐篷为生的这个为生的夫妇，因为保罗自己也曾经是支帐篷的，所以保罗就去找他们，和他们住在一起，并且一起做工，一起做工来赚取他自己的这个生活费。那到了周末，到了或者晚上不工作的时候呢，他们这对夫妇我相信也会跟保罗一起出去去做福音的工作，所以做福音的工作。所以在白天的时候，星期一到星期五，他们需要支帐篷卖给别人来赚取他们的生活费。我当初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也想过说一边工作一边读书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然后到了周末那我就去教会服侍，但很可惜神没有给我这样的这个恩赐能力。但如今我看在我们这个教会里面，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是在周间的时候努力的工作，然后到了周末或者是晚上下班以后，那来到教会里面或在那里做这个主的工作。我觉得当时保罗的生活模式跟你们弟兄差不多你们可能就是保罗生活模式的翻版，所以我感谢主，我们教会有很多现代的保罗当然就是这样，白天工作晚上或者礼拜天来教会服侍来教会服侍教主日学啦、带查经啦等等。这三个人雅居拉、百基拉还有这个保罗，他们成为一个团队，他们是一个服侍的团队，他们当然他们借着圣灵的力量在这边服侍我们看见保罗这一群人，其实他们的服侍对这个外邦人，他们在外邦人身上所做的事工，在那二十年当中对这些非犹太人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他们所做的事工最后对这个整个世界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所以如果我们从这工作的效率来讲，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团队非常有效率的工作那在他们当中，他们这些工作当中，他们怎么可以工作中有喜乐或者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这么想，当然了，他们都是为神工作嘛为神工作，所以圣灵会帮助他们了，会给他力量了所以他们应该是喜乐的，有没有会有这种想法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可能你对这个《使徒行传》读的还不够熟可能忘记了。事实上，他们这三个人怎么样？他们经常被人用石头来丢他们。那石头，如果你看现代这些回教国家拿来丢人的石头，都是大块的，不是小石头大块的，大块的石头再者，他们讲被人家赶出城外去并且他们做的是这个所谓的福音事工，所以保罗在当时那一群社会人眼中是不受欢迎的不受欢迎的。一个不受欢迎的人，他在那个社会，在那个环境也不会有个好名声这是他们当时的情况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保罗在这里传福音，在那里传福音，但是我们有没有注意到说保罗他怎么去从地方走到那里，他怎么去？开着 Benz SUV 不是吧，他怎么去？骑着快马还是怎么样？骑驴他走路，他走路，连驴都没有，他走路，经常需要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走多久？日以继夜所以他们这个地方不让他去走他们走路来传福音 在这样一个环境中，神怎么样使用这一群人啊，成为一个改变世界的人？神究竟怎么样使用这个团队，让他们在这样一个相当艰难的环境中，仍然可以充满喜乐的工作？所以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当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另外一个人，这个提摩太，我们刚才读到提摩太，他是一个和保罗同工的一个年轻人，他年轻的传道人。还有我们看到提到这个以巴弗提，我们发现说他们生也可以一个喜乐的生活来工作。所以既然神能够在他们身上成就一个喜乐的工作，那神也可以在你的身上，在你的生命中成就这样的事情。那你说我们究竟怎么样才可以在工作中有喜乐？我们从这些信徒的身上，我们发现六个方法啊，六个方法可以帮助我们，不论是在怎么样的工作中，怎么样的环境中，都可以有喜乐。我们不需要另外换一个更好的工作岗位，或者是另外换一个工作的这个环境。神可以在我们改变我们自己工作的时候，我们change我们工作的时候，先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同样的一个工作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带来极大的不同。我今天因为我们带有圣餐，所以我会讲前面三个方法。好，那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来看另外三个方法。好，第一个方法就是我们先要真正的关注别人，在我们的工作中，我们先要关注别人。好，保罗说他打发提摩太去，叫你们知道你们是心里就得，因为没有别人与我同心，实在挂念你们的事。保罗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那意思是什么？那提摩太不同。我发现了我自己了，在我的个人，虽然我是这个做牧师的，但在我个自己的生活当中，我并没有像这一节这样啊，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提摩太。但是我也没有像这个腓立比书前面我们第一章二十一节所说的，我活着就是基督啊。那我就在这两者之间，偶尔有时候是活着就是基督，偶尔在求自己的事，在那边徘徊，来来回回啊，来来回回啊。所以我们。我相信我们大多数信徒都是这样，很多有时候我们关注耶稣基督的事，那有时候我们关注我们自己的事。但保罗在这里说，提摩太他总是更关注耶稣基督的事情，他总是更关注耶稣基督的事情。什么叫关注别人呢？什么叫意思是说，在我们工作的时候不要把这个焦点，我们的焦点眼光都放在我们自己的身上，总是为着我自己的利益，为着我自己的目的来着想。我们不要老是这样啊。我们必须知道工作是什么，工作就是在这个岗位上作为一个服侍别人的人。我们作为这个公司的仆人，我们可能服侍的是其他的单位，其他的部门，我们就是一个服侍人的人。我们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岗位上，我们服侍别人。因为有人说，哎呀，你都不知道这工作非常的枯燥无聊，根本就没有什么喜乐可言。哎，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觉得你的工作很枯燥的，没有喜乐的，有没有觉得不枯燥的举手，你的工作非常有趣的啊，让你笑开怀的，有没有？有啊，也有。但很多人觉得这工作其实蛮枯燥的，不知道没什么喜乐。有些人工作还说，哎呀，这没什么技术可言，太频繁。但你去看，如果你去看一些传记或者什么，或者一些，你会发现一件事情，你会发现一个人对工作的兴趣和热情，可以把一个原本就极为平淡非平凡无奇的工作做得非常的出色。我看过这样的一个记载一个真的事情，在美国，在那个费城，离费城市中心北部的一个town大概15迈的town叫做Conwell High你们这个，他们有个火车站，那每天上这个火车站，有火车到这个费城的downtown里面去，每天上班的时候呢就有数千个人这个人搭要来这边搭火车进城。所以为了这个方便这个乘客呢所以那个车站就设了一个很大的停车场让这些通勤的人呢，可以先把车停到这个停车场，然后再搭20分钟的火车进到这个市区里面去。但是从停车场到火车站有一段距离，有一段距离，所以这个Pennsylvania 的这个运输局，他们就在这一段路程中间安排了接驳的公车这个transit bus 这些作为公车的驾驶员，你觉得他们是怎么样？ boring 啊！哎呀，生活上他说工作很无聊透顶。他们做的是什么东西？就是等这个火车进站，然后把这个乘客啊接到这个停车场，或者等这个从这个停车场把人送到这个火车站，就这样。所以很多司机他不止一台 bus， 很多 bus 啊都基本上懒懒散散的坐在这个驾驶座上啊。他们就是巴不得赶快放下这工作，这个很非常冗长、非常乏味的工作啊！他们就是心里就是讲，时间到了就赶快下班。但是其中有一个人啊，叫做 Curtis Perrin 的这个司机呢，他很不一样啊！这个司机在他身上，他的态度、他的举止，你就看不出说他所做的工作是这样的沉闷。但每一次当有乘客上车的时候，他就很热情的向对方打招呼啊，并且他的声音充满这个很有朝气啊。别的司机就是很死板的照着路线，好，这里到哪里就是要照着路线开车。但是他这个司机呢，他比较细心，他每天在那边工作啊，然后这些很多乘客都是这个通勤族，就是每天在那边，所以他很多人认识啊，他也认识，看久了就知道嘛啊，所以他当这个下班的时候，这些人啊。下班的时候，他去接他们，他接到停车场，会把这个乘客带到他车子的附近，他车子的旁边。所以当这个乘客很疲惫的下车的时候，他会像很热情的向他们道别，向他们说声说啊，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夜晚啊，或一个美好的周末等等。所以他会用一些话语来给对方打气。他这个表现啊，他这样的一个表现，让他赢得很多乘客的一个好感。所以有些时候，这些乘客出去。比如说他去度假啦，他回来的时候他会给这个司机带点小礼物，甚至有些人会做一点，你知道美国人很喜欢做这个糕点什么，他会自己带一些甜点来给这个这个司机这样一个平常人觉得非常枯燥的工作上面，他可以做得非常有喜乐。为什么？因为他认为说这个司机他说作为一个专业的工作者才是他首要的本分，至于职位是汽车司机，这个是次要。做什么是次要？在这个工作上，他作为一个专业的工作者，这是他的本分。他说，每一个乘客对他来讲都是独特的一个人，不是一个长相模糊、没有名字的通勤者。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所以这些乘客对于他这个司机的就这个专业态度感觉到有一个非常的这个满意啊，有一个对他们来讲，对这些乘客来讲。这个人不只是一个公车司机而已，而是一个对自己的工作充满热情的人，所以人们很喜欢他，人们很喜欢他，因为他在这个公车司机这个工作上，他和乘客的这个互动，他的表现，让他变得与众不同，让这个事情，让这个工作变得与众不同。我想神要我们的工作态度就是这样，首先我们必须从我们自己身上先转移这个焦点，先转移到别人的身上。很多时候当我们事情面临困难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说这个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上，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们想到的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怎么样解决我的问题，我怎么样可以保住我的工作，我怎么样可以爬上更高的职位，我怎么样才可以把这些事情的功劳算在我的身上，我怎么样得到这些成就，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但是当我们越来越多把这些事情放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喜乐一点一点的消失。所以神借着保罗要告诉我们一个生活的方式，就如这个提摩太所说的所做的那样，他不是只求自己的事，他不是只求自己的事。那你说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把我的重心在我的工作中，把我的重心从我的身上转移呢？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要先认清楚我们自己的地位。我们要认清，就跟这司机一样，他认清楚他自己的地位。我们的地位是什么？请问我们的地位是什么？我们地位，我们是神的儿女嘛？神的儿女是什么意思？请问一下，我的儿子，如果当我说，哎，你看那个人是我的儿子，这代表什么？长得像我，还是他的表现出来的像我？如果我家长说，哎，这是我的儿子，表示他的成就可能让我觉得有 乃父之风或者是怎么样，是吧？我们呢成为神的儿女，有一个很重要的，神托付给我们一个工作，就是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代理人。这是神托付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工作。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不管你今天是在赌场，在 Pfizer 或在哪里，或在餐厅，在你的工作岗位上，你就是耶稣基督的代理人，你是为着神的利益安排在那个地方的那个人。我想在美国你这个大这个国家哈，他在很多其他国家的大城市里面都设立这个美国大使馆。就美国大使馆设立的目的是做什么？是方便那些游客？然后其实大使馆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为着美国的利益着想，一个很重要的为着美国的利益。所以你的那个大使不是每天只发签证而已，大使每天他做的事情是收集很多的情报，很多的资料，研判这个国家对他这个国家的利益利害关系在哪里，他为的是他国家的利益。同样的，我们呢，我们就好像是神差派到不同地方的大使一样，有些人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有些人是和别人在一起团队工作，有些人他的工作是在电话上交涉一些和其他公司人交涉，因为有些人可能在学校里面，有些人可能在其他的地方。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不只是为着一个工作，只是不是只为了一个工作。我相信我自己相信是神把你摆在那里，是神把你摆在那里。所以当我们能够清楚了解到说神把我摆在这里是有目的的，当我们有这样清楚的认识的时候，并且我们开始活出这个，我们朝这个目标来生活的时候，在我们工作上朝着目标的时候，我们就会为我们自己的工作带来极大的不同，带来极大的不同。这个司机了解到他的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也许你会想说，我就是搞不清楚神究竟把我摆在这里有什么样的目的。我想这是很多人都会问的一个问题，究竟神把我摆在这个 Pfizer 这个岗位上有什么目的？究竟神把我摆在这个赌场这边，这有什么目的？他为什么把我摆在这里？我想一个很简单的答案，就是神把我摆在那里是为了让我能够去接触到一些人，神要我能够去关注到这些人。所以我们的答案在哪里？答案在那些人的身上。所以那些你要去关注的人身上，你可以找到答案，回答说为什么神把你摆在这里。你从那些人身上你可以知道说为什么神把你摆在这里。也许很多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在工作场所做的事情不是神要我们做的，我们也许神有他自己的原因，但是他有自己的时间，时间还没有来到，所以我们就感觉到说我们一直被困在这里，我们一直感觉到我们工作中充满压力，我一直感觉到我不喜欢我的工作，然后我们一直说我什么时候可以脱离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困境，我想要找一个新的工作，我要想换个老板，我要想要换一个地方，我什么样可以脱离这样令我厌烦的环境。如果你有这样的情况，我建议你可以试着做一个祷告，你问主说，神啊，你要我在这里做什么？因为我相信有时候神不会让你离开这个岗位，一直到你在这个岗位上做了神要你做的工作为止。可能有时候时间还没到时间还没到，所以你还需要忍耐那你可以问神说，神你要我在这里做什么？神把我们摆在某个工作岗位有个目的，也许我们在想说，神把我摆在这里究竟是需要我去关注谁呢？我不知道要去关注谁。曾经我们，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的，就是在你的工作场所里面，我相信你们都遇到过很多的人，你有没有曾经想一想说，哪一些人是神要我关心的？在这么多年你的工作岗位上，你们曾经想什么时候曾经想过说，这个人可能是神要我关心他的，那个人可能是神要我特别注意他的，有没有想过？可能我们很多时候被工作的忙碌包得太紧，我们只想到我们自己需要完成的事情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我们没有太多时间。所以如果我们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的话，圣经提醒我们说，我们把焦点从我们的身上先转移到别人的身上。当 请问当保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的工作职位是什么？他的工作是什么？他是一个什么身份？囚犯，对吧？囚犯，你会说囚犯是哪门子的工作呢？但既然神把他摆在那里，那么从神的角度来看，他这个囚犯这个位置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作，就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作。保罗他被罗马人关在这里，他为什么仍然充满喜乐？因为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如果换作是我被关在这里的话，我第一个要祷告是什么？放我出去。哇，我还有四个小孩在家，我需要，哇，我有责任回家，不是关在这里，放我出去。但是保罗没有啊，保罗在这边他不求自己的事，他把重心放在谁身上？他把重心放在他所接触的这些身上。我们在之前看到他向谁传福音？像那些他被关在这罗马监狱里面嘛，那些守卫这个御林军，我们说的这个禁卫军哦，这个皇宫里面看守监牢这些军人，他向他们来传福音啊，向他们来传福音说，圣经说这些是这个很高级的这个级位很高的这个军人。保罗向他们传福音，向他们做见证，这样的行为对后来对这个罗马帝国带来极大的影响。如果有谁可以说神可以借着我们任何的工作岗位来帮助我们改变这个世界，如果有人可以说这样的话，我相信保罗最有资格说这种话。他在一个作为囚犯的这个岗位上，他可以求耶稣基督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他可以，他的行为可以改变这个世界。所以当我们在这里思想说，我们怎么样让我们在工作中可以有喜乐这个话题的时候，这个题目是一个很重要，一个绝对重要的，就是我们必须要付之于行动。不然的话，我们在这边听了，我们在那边看了这圣经，我告诉你，仍然不能够为你的生命，为你的工作会带来任何的喜乐，任何的改变。换句话说，讲难听一点，我们都在浪费时间，你在浪费时间。所以我恳请你们回家以后，或者你现在心里想到你工作场所中某一个人的名字，你向神祷告说，神啊，你把我摆在这里，你把我摆在这样的工作岗位，你是要让我想起这个，你是要让我去关心这个人吗？你求问神，你说神，这是你给我的目的。也许你脑袋里面怎么想还没有泡到一个名字，但是这个人的确是神把他摆在你的工作岗位里面，让你和他一起工作。重点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一个生活放在我自己的生命当中，而不在于说你现在找到了这个人没有，而在于说你怎么样把这个关注别人，关注你周遭的这个生活摆在你生命当中。究竟谁是神把我摆在我生命当中的人？究竟这样可以为我的生命带来什么样不同？究竟这个人是谁？所以我们要常常怀着这样的一个态度，常常想，有谁是我需要关心的？也许你已经有名字，很好，如果没有的话，你要想究竟那个人是谁。这样的话可以让你心里面可以充满，在工作中可以充满很多喜乐。当然你在工作中充满喜乐这件事情绝对不是今天就成就，不是明天你就成就，可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可能是一个礼拜，可能是一个月。但是当你开始真诚的去关注别人的时候，当你为你的同事祷告的时候，去关心他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必然要在你的看见神在你的生命中成就一些了不起的事情，成就一些极不一样的事情。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我们就是把这句我们之前所说的这句经文，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我们就把这句经文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在看这第二章四节这句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是什么？我们想到说，哦，神要我不要单顾自己的事，顾别人的事，那别人是指谁？别人是指教会中的弟兄姐妹。这句经文，这别人究竟是谁？别人是你家里的人，别人是你公司里面的人，别人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是别人，其他人，其他人。所以不是只有礼拜天而已， 回到家我们也是这样，在我们 家里工作上面，在我们世界上的工作也是这样，也是这样。所以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当我们按着耶稣基督的心意来做的时候，我们来关心别人说，哎，我们就会得着这喜乐，得着这喜乐。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有受教学习的一个心，受教学习，这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部分。我们看见说，这个保罗，这提摩太和这个以巴弗提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极大的影响，是因为我们觉得说是因为神让他们有这个机会和这个使徒保罗这样厉害的一个师父在一起。那你说很可惜啊，我们没有这样的一个使徒保罗做我们的老板。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在工作场所里面没有喜乐？你知道为什么没有喜乐？因为我们觉得别人比我强，我们觉得说他比我更受到上司的青睐。有人，我们觉得说，哎呀，在我上面还有好多人要爬上去，实在不容易。其实，如果你的上司、你的同事能力比你强，并不是一件令我们丧气的事情。当然，我相信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有很强的能力，你也可以很容易的就从这个书本上学到很多专业的这个知识。但是，绝对不会像你跟着一个有经验并且能够亲眼看见他做给你看这样的更有果效这很不同的，这样很不同的。如果我们能够跟着一个有经验的人能够亲眼看见他怎么做这个带来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益处。就像有些事情我们可以摸索的来做但如果我们亲眼看见别人怎么做，只要做一次给我们看，我们马上就学会了。上次我弟弟告诉我说，哎，他说这个他可以自己换刹车。我也想说那很好因为这个换刹车送去店里很贵的汽车刹车，我也想自己换，但是我不敢如果他做一遍给我看，我就说你什么时候下来做给我看我一定就学得会，我一定学得会。你简单例子，你们家里都有刀吗？都有刀啊，菜刀是不是经常要磨磨了才会顺手？那我就人家告诉我说，这个磨刀最好要用什么东西？有时啊，有人告诉我说用的磨刀的铁棍，磨刀的铁棍，我也有时，所以人家说这个铁棍比这高更好但是我就是没有看过那个卖猪的人究竟怎么样用这个棍子所以我在网络上也查了。那是有时我在那个不知道在 Costco 还是 BJ， 我看到那把磨刀棍，他说钻石的磨刀棍，哇，我好想买。他查了以后，我查不出怎么用，我没有买。上个礼拜六我在我姑妈家吃饭，刚好还有一个朋友，他就示范了给我们看，他就说我姑丈拿出一个不知道哪里买来的磨刀石，他一看着笑得要死，他说这是什么东西，他就从他抽屉拿出那把磨刀棍他就磨给我们看我一看，哇，这个我明白了，两下就好了很方便，他短短的一分钟我明白了我怎么样，我非常的有把握了。所以在我们的工作上面也是，如果今天有同事有老板示范教导我们一些，或者有一个这个讲座可以教导我们一些都会为我们带来极大的帮，对我们带来这个极大的帮助。也就是说，如果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当中有一个比我们有经验的人在我们身旁，所带来是极大不同的但是前提是什么？前提是我们需要有一个受教学习的心，不然的话我们心里面充满苦毒我们不会喜乐的学习，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二章三节说，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这句经文也不是只用在教会的同工之间，用在哪里？用在你的家里。所以有时候我们看我们的妻子，我们在千万不要小看了，就是我觉得我太太很多方面要比我厉害看别人比自己强。在公司里面更是这样，我们常常在公司里面，我们总是觉得我们比别人强，这带来我们失去了很多的喜乐。存心谦卑，看别人比自己强，我们有个受教学习的心。所以当我们在公司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会开阔我们的眼睛，我们会随时带着一个谦卑的心。当我们在带着一个谦卑的心的时候，我们随时可以看见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地方。当我们看见了，我们会怎么样？你说哇，这个主意好，哇，那个方法好，这个点子不错，我们就会把握机会去请教，因为别人比我强，这会为你的工作带来极大的帮助。 啊，你会觉得说你的在你的工作里面充满了无限的生机，非常有趣。但是你必须先准备好自己，如同这提摩太一样。当然和保罗同工的时候，他看着使徒保罗来做这些传福音的工作，可能一开始的时候这个提摩太不知道他将来就成为这个以弗所教会的这个传道人，但是他让神来让他预备这样心，他在保罗面前学习，好，为着他前面的道路他预备他自己。我不知道你晓不晓得神要你明天做些什么，明年十年二十年后神究竟要你做什么，你知道吗？我看不知道吧，我们很难知道二十年后神究竟要我做什么。我在二十年前我也不知道我今天会站在这讲台上，我不知道我会成为一个全职的传道人，我是学这个工的，我有我自己的计划，我有我很喜爱的工作，我可以有我自己的这个方法，但是神可以改变我的计划。所以我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要做的是尽我一切的力量做好一切的事情，让我可以随时接受神要我去做的事情。如果说我没有办法改变的话，我的心没有办法改变的话，我经历不到神要我经历的喜乐。服侍神是很喜乐，比上班更有乐趣，更有，当然也有心酸的时候。好，有时候看到弟兄姐妹难过，哎，心里很难过啊。我们必须准备好，我们一个愿意学习受教的心。还有，当我们和这些有经验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不但要学习，同时我们要把我们所学的，我们愿意摆上。我们有一个愿意服侍的心，在二章二十二节，他说：“你们知道提摩太明证，他什么兴旺福音与我同劳，向我带儿子，带父亲，像我儿子带父亲一样，带我像儿子带父亲一样。”世界上很多人想要成为一个专家、专业的人，但是他们没有证明他自己有这个能耐，没有真正的去实际去服侍其他的人。去服侍其他人是这个专家所不能够或缺的一部分。一个真正有价值的工作者是什么？就是能够真正为这个世界带来影响的人，他实际的去做能够带来影响的人。所以当我们和这些有经验的人，你的有经验的上司或者所谓的专家在一起的时候，不但让我们有更有信心和把握，如果他在可以随时来指导我，我有把握，并且我可以在别人的帮助之下更好的来做好我的工作，我们不会勾心斗角，我们不会彼此的嫉妒，同时我们的工作会显得更有喜乐。我们去做，就像把这个提摩太一样，他兴旺福音，他跟着保罗一起做。当然他很年轻，跟保罗比起来，当然他有很多要学习的地方，但是他说他像儿子带父亲一样，很尊重他的这个父亲，然后与他同劳。其实我们在公司上，我们会不会这样？我们觉得说你有能力，好吧，你去做，是吧？很多时候你行嘛，哎，你来。我们没有一个愿意学习，我们也没有一个愿意摆上的心啊，那你就去做好了，我看你能够怎么样啊。第三个，怎么样可以使我们的工作常常有喜乐？很重要的，我们要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事实上我们人，不可能离群独居，不论是在家里面，不论在教会里面，在工作场所里面，我们每一个地方处处都牵扯到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如果我们在星期一，这个星期到星期五这五天的上班，这个很长的上班时间中，我们没有一个好的人际关系，那么我们就很难有一个喜乐的生活。保罗和这个以巴弗提，他们是同工的关系。也许我们对这个提摩太，可能大家因为有提摩太前后书啊，也常常提到提摩太，我们比较熟。我们对这个以巴弗提不太熟，这个以巴弗提，是从这个腓立比来的一个信徒，当腓立比他们教会听见这个保罗好像被关在监狱牢里面的时候，他关心保罗的情况，所以他就派了这个以巴弗提去照顾他，看看保罗有什么需要，可能有带给他一些东西。那这个以巴弗提他愿意做出他的承诺，他愿意在各样事情上来帮助这个保罗。我想这是一个极大的一个承诺， 那个尾声，他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必须要知道，当时保罗是在关在这个监牢里面，他关在那边做什么？他等着审判，他等着看看说这个罗马政府要怎么判他。所以他还有一个可能，就是罗马政府判他死刑。那如果今天是你的话，你去接近一个可能就会判死刑的囚犯，对你来讲很危险的。在那时候你跟这个死刑犯相通，如果你在中国，不要讲在这个2000年，在中国清朝时代，谁跟死刑犯在一起，什么一起斩，对吧？那有他，原来你们是现在的法律也是这样，有点关联的大概就是先抓起来审问一顿再说啊。他很可能有生命危险，但是他愿意，这个以巴弗里他愿意跟保罗在一起，所以他们两个人之间呢建立一个非常好的人际关系。在哪里可以看到保罗说什么？他说他是我的弟兄，他是与我一同做工一同当兵的啊，我的弟兄，这一个在基督徒之间是一个很好的关系。但是我们要看到这两个人，他在工作上，他说一同做工一个很好的关系，保罗在描述他们两个关系，说是弟兄，是一同做工一同当兵的，用三个不同的词来描述。怎么样的人可以成为我们的弟兄？什么叫成为弟兄？弟兄比方说我对这个人有像弟兄这样，很像我自己家人这样的关注。如果我们在和别人一起工作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关心和我们一起做工的人，我们不会有一个真正美好的这个人际关系。请问神究竟知不知道你在什么样的工作环境中？知不知道？知道吗？请问神知不知道你所面临的老板是怎么样的，你所面临的同事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当然知道。也许你面临着不同的人，隔壁的是那个懒惰的啊，喜欢推卸责任的同事啊，也许你面对的是那个非常挑剔的一个上司啊，也许是面对的是老是想抢你功劳的这个同事，或者是对，也许你是做老板的，做上司，你要遇到这个对你态度傲慢的下属，你所遇到的这些人，神知道吗？他当然知道，他当然知道。那神就把你摆在这样的地方，因为怎么？神相信你会成为这个地方的光，你会成为这个地方的眼，你可以去关心这些人。说严重一点，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是一个心里有病的人。为什么他会傲慢呢？为什么他会嫉妒老是抢你功劳呢？为什么老是懒惰推卸责任呢？为什么老是跟你过不去呢？他心里有病，生病了，有病人需要医生，神把你摆在那边，让你成为这个光啊，让你成啊。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呀，这太困难了，那你牧师你自己去吧啊，太困难了。如果不然的时候，如果是保罗就好了啊，我们是保罗就好。和保罗在一起同工多好，和保罗在一起同工，如果我跟保罗在一起同工，那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因为他做的都是神要他做的事情，我可以为着这个神永恒的计划一起的努力来打拼。但是神却是把我们摆在这个非常残酷现实的世界里面，因为要作为我们一个基督徒啊，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在这许多世上的灵魂当中，我们基督徒是显得非常重要。我个人觉得，这是我个人觉得，一个在一般工作场所上工作的基督徒，他的重要性更高过于一个在教会机构里面上班的人。很多人会觉得说，作为一个牧师应该是一个比较什么样的工作啊？比较神圣的工作啊，比较圣洁。我说这种想法是大有问题，不正确的。因为每一个工作都是有价值的，每一个工作都可以被神所用的，因为神要把我们摆在那边成为他的光。而成为他的光怎么样？成为他的光就是把我们跟这些人摆在一起。请问光在哪里显得最明亮？在黑暗的地方。对了，在黑暗的地方。所以你在一个黑暗的地方，你所发出来的光更显得明亮。所以请问是你的工作比较神圣，还是我的工作比较神圣啊？当然是你们的嘛。对，我遇到的这都是明亮的人，对，没有光了啊。但你们在黑暗当中，你的光显得明亮。所以神要你像做弟兄这样去关心你的同事。再者，这个以巴弗里，他保罗是什么？一起同工的。他在工作上他也付出劳力。如果我们在工作上有喜乐，我们必须 要是说了解说我们在工作上我们要有一个我们的伙伴，如果我们有一个伙伴和我们一起同工，我觉得这是很有趣的事情。有人说这世界上有三类的工人啊，譬如说要移动这个钢琴，第一类的人呢他在后面推，那第二类的工作人他在前面拉，然后他会引导这个钢琴的这个方向。你知道第三类的人做什么吗？他只搬那张椅子。我们大概都不会喜欢那第三类的，他只搬那个椅子，他只搬那椅子。好，所以我们不要只在我们的工作场所当中，我们不要只成为这个搬椅子的人。我们在我们的工作岗位上，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在我们工作上面的努力，就是成为我们一个做基督徒应该有见证的机会。我们可以借着我们工作，我们与别人同工，我们这工作来向世界，来向这个黑暗的人说，这就是我做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怎么样做见证？不是你拿着圣经去，在你的工作说，这就是我做基督徒的生命，我在我的各工作上，我就是做这一类的工人。第三个，一同当兵。当兵是干什么？征战打仗。保罗和以巴弗提在一起的时候，他们要面临一些征战的他们有些现实的挑战。请问在公司里面有难处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和你的同事一同征战，一同奋斗？或者认为说那是你的问题，与我何干？很多时候我们虽然嘴巴不说，想太好了，你有机会下去，我有机会上去，不用写了。所以我们在工作场所当中，我们怎么样建立一个美好的关系，在这三个模式里面，让他成为你的弟兄，和你一起同，你和他一起同工，和他一起奋斗，一起当兵。这个三个模式帮助我们建立一个美好的人际关系，可以帮助我们造就一个充满喜乐的工作生活，在这个充满这个在工作中充满喜乐。好，我想我今天我就讲到这里，我们下个礼拜继续来看另外在我们工作中可以有喜乐另外三个方法。但记住一件事情，我们必须在生活中，在你的工作生活真正去实践，你才能够经历在你工作中的喜乐。所以这个礼拜的功课，我给你们大家一个不算是挑战，应该对你来讲应该是很简单的功课。你开始试着去关心你的同事，不论他是谁，只要是你的同事，和你一起同工的。如果说你不是上班族，你是在家里，你关心你周遭的人，你关心一个你从来没关心，不要只想到自己的这个事业这些。好，我们希望我们随时做这个功课，你一定会经历到这个喜乐，你一定会经历到这个喜乐。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主，我们知道我们在世上劳苦的工作，我们劳力的工作，这工作原本是你要我们所过的日子的其中一部分。但是你看见我们在工作当中常常充满压力，充满忧虑，充满沮丧，在我们工作中没有感受到任何我们应该有感受到喜乐。主，我知道这样的情况不是你定义要让我们过的。主啊，现在真的求你，让我们可以借着圣经里面那些信徒，他们工作中生命的表现，教导我们怎么样可以在我们自己的工作中，也可以蛮有喜乐，可以活出一个你要我们活出的生命。主啊，真的求你的圣灵自己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不论是在我们教会的工作，我们家里面的工作，我们在这个职场上面的工作，我们都可以学习怎么样来关心与我们一起同工的人，帮助我们学习放下我们自己，而更加看重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让我们可以回到我们应该有的这个位置上面，为你做个发光的工人。不但可以帮助我的同事，我的朋友，我周遭的人，可以他的生命可以蒙福，主啊，更是帮助我自己重新找回我工作生活中原本你所赐给我的那个喜乐。主啊，我们这样感谢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阿们。